我们上礼拜有分享到一个神秘的听众，就是他来情绪勒索我们说，如果我们再不出新的集数的话，就要给我们一星了。
对，说然后我们没出他的那个礼拜天晚上都不知所措，
对对对，
错还写错字，
然后然后他的署名就是哥哥西伯四个注音，
对我们乱猜了一通。
猜一通，然后我最后猜的答案是狗官，狗官
先
辈。
你先辈是哪个先辈啊？是吃
先
辈还是没有
先
拜的先辈？哦，
汪汪先辈的先辈、哦。啊，你黄半部你的最后答案是，
我还是哥哥洗版啊。
好，结果我们上班之后就发现到这个，就是这个哥哥西伯的真正身份是谁？
联系我们，
果然跟我一开始所预测的有一小部分吻合，就是他是一个我们认识的人。
哦，是这个部分，那是狗怪的部分还是先辈的部分？
答案就是感光细胞。
对啊，谁会猜得到？
谁会猜得到感光细胞？
感光是一定不用讲，完全不可能猜，
不可能。
细胞你会猜细胞？我觉得你可能是读生物相关的。
这个这你绝对是猜什么什么吸宝啊？
对啊，我
海绵吸宝水，或是先辈，或是洗板这种都比较可能。
洗板啊
好好，
我就笑爆，我就是那种乡民啊。
笑爆也很有可能，笑爆就是一个感觉平常会出现的词，谁会想要细胞？
哦，我们跟感谢感光细胞默默的支持我们跟情感勒索。
对了，好好好，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我要不要用我自己的署名，然后在上面下面留言？
你要叫什么？德福一？
没有，就直接叫丹凤眼
了。
哦，然后就留五星，然后写说我觉得我做得很棒，
给自己点鼓励。卡内基训练，
我看过有别人这样做，就是。别的作品啊，就是他就说署名说我是作者，然后五星，然后我觉得我做得很棒，I did a good job，
好酷啊，
就还蛮幽默，你不觉得这个留言留在上面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吗？
我觉得是很两极效果的事情，
会吗？
看你是怎么样。如果你是就是说黄世修录了节目，然后自己在那边留言说我觉得我做得很棒，我就想说你神经病。
但你的支持者看到这应该都会更喜欢你吧？就算是黄世修，
我不知道黄世修支持者到底装什么。
好，我们就不多探究他们的那个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是，
不过我们说要先开个场。
哦，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好，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写手丹凤眼，
我是写手黄斑布。
今天是228回来之后第一次录音，第一集。说到这个连假，
你都在干嘛？
我都在干嘛？我都在夜唱。
你都在夜唱，好厉害！
也没有都在夜唱，
听起来好年轻。
就是
你有一天去夜唱。
对，连假值得分享事情就是有一天讲好像很值得分享，但其实很多人听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就有一天晚上我夜唱，
考验你的说故事功力啊！
夜唱到六点才回家。
几点进去？
身为一个哦，这是这个 whole night 的故事。身为一个，但是身为一个30岁以上的人类，有办法，就是整个晚上都醒着，一直到天亮，然后还清醒着走回家，已经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欸，真的，我现在以前都觉得没什么，就没有感觉，现在觉得好像真的是你可以熬一整夜，真的是有点屌。
对，那一天的行程就是。我先跟朋友去一个酒吧小酌一番，酌一酌之后，就有另外一个朋友看到我们在小酌，说：“哎，你要不要过来？我们在附近。”然后就哦，好哦。原本我们想说那一天可能就第一站就结束了，然后就去，然后去了之后呢，又有一些朋友来了，然后他们就说：“哎，要不要去唱歌？”然后我就也说：“哦，好哦。”所以去唱歌的时候已经是2点钟的事情，
两点钟
出发去唱歌，
那唱到六点几，
唱到六点。然后就出来，然后
要吃早餐吗？
没吃早餐就回家了。对，还缺了那么一点点
啊。
不过在这一晚的行程里面，我们就完成了算是一个 bar hop 的行程，
哦、
不知不觉
就完成、就是、跳岛，
对，跳岛，而且还夜唱到天亮。
哇！
那么此时此刻，大概有一半的听众，我想说，哦，这有什么？我每天都夜唱到天亮。
但尊重一下年纪，
尊重一下年纪。30
大学长，
40而入都快要40的人了，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我今这是做得非常棒，我要给自己一个 good job。等下就去我们的 podcast 上面留言说，我觉得我做得很棒。
我你觉得你熬得很棒？
然后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嗯哼，
就是看了一部快被下架的电影啊，那在 Netflix
叫什么？
叫《黑色党徒》。
哦，快被下架了，我还没看呢。
今天你大家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在12点之前回去看晚上。
Spike Lee 的嘛，对不对？
对 ，Spike Lee。然后他就是在讲那个3K 党那时候的美国历史。
嗯，
他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就是说当时呢有算是反正就是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地方分局，那有一个黑人，他就是想要当警察，就去了那个警局，然后就顺利的录取。那他应该算是这个警局里面就是很少数稀有的黑人。然后有一次他就是因缘际会之下，他看到一个报纸广告上面写说 3K 党，然后有兴趣请打这支电话。
所以根本没介绍 3K 党是什么，
电影里面没有介绍。
嗯，
他可能就想说，毕竟这对于很多大部分人来说都算是一个背景知识
哦，
因为当时应该是一个3K 党稍微有在活动
哦，所以他本来就知道3K 党，
对对，他本来就知道，他本来就知道，然后他打去，然后就假装自己是白人，然后就痛骂了这个黑人一顿，他还说什么在电影里面的台词啊，就说什么我姐之前昨天晚上有一个黑人来搭讪我的姐姐，知道我他居然把他这个黑手碰到我姐姐的皮肤上，我真是感到想吐。
所以反串界的前辈，
反串界的前辈讲完之后，其他同事都在砍他这样，然后他就因为这种电话就成功的获得他们的信任，然后那个3K党就说，你要不要见个面，然后但是他
是要钓鱼做，就是钓鱼办案，
可能我不晓得他原本的意图是怎样，但是反正他误打误撞就成功了，
对
对，但是他对方约他去见面的时候，他想说，我是个黑人，我要怎么去跟
对啊怎么
面交见面的，然后他就找另外一个白人当他的替身，就是去潜入这个3K党里面，然后但电影里面的设定是另外一个犹太人，所以3K党就是讨厌任何的有色人种，非白人的人种，所以这就是一个黑人跟一个犹太人联手欺骗，联手伪装，然后去潜入3K党里面的一个故事。
对，
然后之所以要介绍，就是特别提一下这部电影，就是因为它里面真的充满很多反串的言语，包括这个，不管是这两个人要反串成一个白人智障主义者，或者是在很多桥段中有很多他们的白人要显示出那个很讨人厌的状况时候讲那些话啊，或是做一些动作啊，就是充满了很多讽刺的
元素
在里面，跟我们平常做的事情很像，所以说如果
你有深受启发，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如果你平常是喜欢看我们年球中央电视台主频道的观众的话，是可以也看一下这部电影。毕竟他当年是
来不及
了，来不及了，就订阅别的串流试试看。
好，不鼓励正版。
是，我大概28就做这样子，所以你有做什么别的事情？
我28都在新竹。
哦，
我去新竹两天一夜，因为都在了，就是两天一夜。我227跟228在新竹玩。
对，其实你有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228要去度假这件事情。
对对对，然后一路以来备受责问，
我的确，
就是，每个人都会说你干嘛去新竹啊？新竹怎么可以玩？新竹连吃都没
得
吃，
值得质问吧？新竹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对，就是我们就是眼球团队里面一个人男朋友在新竹，然后丹凤眼的大学在新竹，
对，
所以大家都跟新竹有点渊源。可是越有渊源的人就越质疑我去的动机。
我真的想不到一个人要去新竹，除了工作跟念书以外，要去干嘛？
好，那
新竹现在裂开了。
我等一下，我去完两天以后，我来帮他们平反一下。
好，你说说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你不要一来就给我那么难的题目。我先给你们一个温暖的同温层。
OK， 好，
就是我那天去了以后，我要租车子，我去租机车，然后那个租机车老板就问你说：“哦，你要租几 CC？ 你要去哪里玩嘛？”然后哦，我说没有，我就不用租到太好了，就是便宜一点，然后我在市区晃一晃。然后哦，然后老板说什么你知道吗？老板说你所以你要找房子哦。市区晃晃就只有找房子，我真快笑死。新竹人在地人自己认为说，哦，市区晃晃可能就只有找房子。
老板很懂
我真快笑死。
市区就是没什么好晃的啊。
我后来想想，干，真的好像市区的景点好像还好，因为我先去动物园。
OK，
然后我一开始听闻大家讲说，是新竹的动物园很特别啊，是一个比较互动式的动物园。 那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我原本想去户冢市动物园，然后我想说哦，好贵哦，付不起。他们可能就是说德国的户冢市动物园入门门票20欧元。
但是，所以你有去过国外的吗？
没有，没有，想去没去。所以我想，
但你知道国外的户冢动物园是怎么样？
我一直以为是，我当然也不确定他们是怎么样了。可我本来以为是动物是可以，就是从里面穿过去，是
野生式的那种。
对，我后来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可能啊，就有点幻想，是很这不是应该是 Safari 才会有的情节。嗯，对。那反正我
结果是什么？
结果他就是只是把地景盖得很奇怪，然后你可以比较近的看到动物，就是跟台北木栅动物园比起来，你跟动物近了一点点。
好，
对，你可以近距离拍他的特写照这样。然后他动物我坦白讲少得可怜，
所以有什么动物？
就是有羊驼
哦，
迷你马，
嗯，
红鹤，
嗯，
孟加拉虎，
嗯，
马来熊，
嗯，
然后一只河马啊，他动物都是几乎都一只两只，就河马只有一只，孟加拉虎好像两只，
所以就只有一只，然后可能在那个展区里面走来走去这样。
对对对，他还介绍说这只河马叫做乐乐，然后之前有一只公河马叫可可，然后可可2006年去世之后就只剩乐乐一个人。
2006年。
对、啊
欸、到现在15年嘞。
对，还有一只
乐乐就这样思念他的同伴15年，然后没有人要为他做些什么。
对，然后还有一只伊兰羚羊叫做不知道叫什么，然后反正他是在台北木栅动物园出生的，然后民国86年的时候他就来这边，然后到现在没有人，没有其他任何一只，然后旁边是他养在一个园区里面，那里面旁边两只是鹿，然后说
那也是
那只羚羊都快怀疑自己是一只鹿了，就这样，就从民国86年到现在，没有任何羚羊同伴，他会翻认同危机，
这就是，就是你把一个黑人丢到白人家里面去养，养大之后还会觉得自己是白人，
他会不会变三 K 党？
对啊，会加入三 K 党。
就我觉得那边动物有点动物福利上的问题。
你没有怀疑过那个地方，可能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要多很多只动物，所以他把那个栅栏盖得很小嘛。然后
我觉得是啊，尤其是那个红鹤，那红鹤很夸张哎，
嗯，
那个红鹤的那个就是整个栖地，就是它的可以活动的范围，
对，
大概就是比台北市那种3-4平的雅房还要小。我想说，干，怎么那么长？它是一个会飞的东西。
红鹤是因为腿很细，所以就不用走到很远的地方吗？
锦龙玄马，它是可以自己转圈圈这样子，
旋转半回转半径很小。
对，
我们这样讲，会不会很像是在虐待动物啊？不小心揭发了一些
新竹动物园。我看完，我真的觉得新竹动物园就是疑似有动物福利的问题。其实他我们对他也算不错啦，只是他的空间设计跟他的同伴的数量真的有点悲戚，这样。
好好好，
对，就是也不能说是一个不好的体验，可是就是有点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小失望。
好，那还有别的地方吗？
玩了、啊，就是他的景点部分是真的是比较稀少，就是你们也说，就是好像要县区比较多。我有去一个，就去那个那算市区的比较边边的地方，香山区。我到以前一直以为香山区是算是县区的，就是它是市区的一个行政区
啊、
嗯。然后它有一个就是在海边的赏蟹步道，那个螃蟹的蟹，然后就是盖的不错，没有栅栏，然后就看起来美美的，完美的可以走上去，然后就被吹爆。然后整趟走回来，我只看到一只寄居蟹在地上爬。
所以连还是这是新竹的特色啊、哦，就是什么东西只走一只，
好惨哦、啊。好，然后我就不服气，我就想说新竹人都开玩笑说自己的娱乐就是去巨城，
对，
我就去巨城朝圣一下。
好，
然后就是28连假，我想大家应该出远门，就你知道巨城外面那个停车场就是车龙在排队。我说你去个购物中心，然后你在连假的时候你去购物中心，然后你要排个10分钟才能进到停车场。
所以你有进去了？
我有进去了。
然后很多人，
人数还不错，还好，没有到很挤啊，就是有一定的人数。
那有很多家庭嘛，小孩子。
而且小孩子还不少，小孩子
还是这都是一些竹科的刚生小孩那种
家庭、哦就是、来遛小孩的地方，这样
对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出远门，就只好来这里。
哦，有可能
还有吗？因为我可能只能一直问你，因为就算我在那边念了4年，我也不记得市区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嗯，好，我好了，我还有去一个那个叫阳光国小的地方
哈，
然后他就是传说中有就是什么8条就是打磨石子的那种溜滑梯道，那个就看人。打卡然后很美，然后就去试试看看。
8条 溜滑梯道是怎样？并排的吗？
并排，然后一次这样滑下去，很像滑水道的感觉。然后就哦，就感觉很好玩呢，
就可以八个小朋友一起滑下去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然后就是假日嘛，没有小朋友，小朋友就两三个在旁边打篮球。嗯。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很兴奋的爬到顶端，然后就滑下来，然后屁股就卡在那边，然后就动不了。然后就开始思考是自己太胖，还是这个没有打蜡或什么之类的。总之，我们大老远跑去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
溜滑梯，
我们溜不下来。
超悲，这是在大安森林公园就可以办到的事情，
很惨哎、欸。然后，除了玩的以外，我觉得新竹美食沙漠这点我可以平反一下。
好，你说，
就是我去之前，我们的后制同龄人给我们很多名单，
嘿、hey ，
然后我就去一个一个去，嗯，然后就觉得哦，真的蛮好吃的。可是他们新竹有个特点，就是他招牌上卖的东西，就是绝对是不是最好吃的那个，甚至不太好吃。嗯，就例如说，他跟我推荐一家叫就是一家卖关东煮的店啊、哦，就最好吃的是他旁边的就是加酱油的米肠
哦，
就是他自己煎或者怎么弄一个米肠，然后切片，然后加酱油很好吃，哦、不是关东煮。好，另外一家叫黑干面的店，他干面是一个加豆瓣酱的面，我也觉得没很好吃，可是他的卤肉饭跟干面很好吃啊、哦。然后另外一家叫一家很日式的咖啡厅，家最好吃的是他早餐套餐。
那你吃完这一轮有什么？你觉得？真的是强棒，就是你来新竹，你可以为了这个东西来一次新竹
哦。有一个叫做桥下
哦，
餐酒馆，嗯，它在那个一个路桥下面，忘记叫什么振兴路桥还是什么路桥下面啊、嗯。对，然后它的餐酒馆里面的炖饭，我觉得超好吃，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炖饭。
怎么说？可以形容像
那个口感在
台湾，形容像那个味道、层次、口感。
对，就是它，我觉得很有层次，就是它
几层
整个饭的，就是整个饭的那个 texture 很好。开始讲英文这样，然后就是他吃饭，就是饭里面还有加一些，就是我不知道什么颗粒、欸，然后就吃起来就是你不是只有饭的那个味道而已。然后他饭里面还有就是一点番，应该是番茄的，我是吃墨鱼炖饭哦，它还有一点好像番茄的微酸。
嗯嗯嗯，
对，然后。它上面是墨鱼，就墨鱼还做了两种处理，就是有炸的，嗯、应该是用气炸锅炸的，完全不油，很脆。然后另外一个是用煎的，嗯，煎的还是烤的。然后上面还有就是挤那个柠檬汁在上面，嗯。然后就觉得这整个就是蛮做的蛮细致的，嗯，就是有你吃一口饭配墨鱼，可以吃到好几种味道跟叠在一起，口感也很好，
所以生意应该很好。
它蛮大间的，就是。以廉价来讲，生意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好。可是可能大家比较晚才会出来，因为那时候下午去吃。
哦，
对，
这一家是就是
我觉得真的强，
真的强，
对，真的强。那其他的，其实什么贡丸啊，我也觉得还蛮好吃的、
啊。桥下好，听起来桥下好像是可以一站的潜力。
你有吃过吗？没有，
没有。
好，下次你可以给他一个
机会。他是我不知道他是多久以前开的、啊，因为毕竟我念大学是这个。10 years ago，
哦，说你的大学，
说明他是这几年，
对他应该看起来有点新，有点新，对，
或者是我大学那时候的消费能力还没有会去到吃这样的店，
哦，真的耶，的确大学的时候消费能力跟现在不太一样。
我们以前好像都是去吃那种什么西提啊，或是热炒，
去吃西提，西提消费能力很高哎，
哦，应该说那应该说那个时候不，我就说那个西提是指那种家具的时候，
哦，
特地聚会来去吃，哦。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那种像是你讲说桥下这种特色的店，嗯，就是只有那种连锁可以选择。
哦，的确啦，现在那个就是比较偏，就是有一点文青感。虽然里面一直在放抖音歌，我有点抖抖啊，这样。
抖音歌真的会听到让人对抖抖啊，就是抖抖。
对，好，说到你的大学，然后我还特别跑去，丹凤也是读
清大，清大，
清大，然后我还特别去了就是清大跟交大，因为。你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吗？
是，
然后去朝圣这样子。
对，
我本来以为就是清大跟交大是只有一小部分连在一起，然后就是有一条路叫青交小径嘛。嗯，对，然后就透过那个地方，或者是它中间隔一个山，然后只有那个小径给穿过去。我原本想象中是这样。嗯，就发现你们其实有很长一块接壤哎、欸。
对啊，它其实就是其实两个东西连在一起。
对，
青交小径是一个比较好走的路。
嗯，又有很多其他比较难走到对面的方法的，对。
对啊，因为像可能你从其他地方跨过去就是一个建筑
哦，
对，或就直接遇到一个建筑。那如果说你不是要去这个建筑的话，你就是变成你还要再绕过去。因为我记得以前也是会有门禁卡，嗯，就比如说如果你不是这个馆的学生的话， 你应该也没有办法直接进去这个馆，然后穿过去这样，哦、就变成你还要再绕一圈。
就是隐形的校墙就对了，就只有青椒小径可以过。
可以，就比较方便过啦、嗯啊、你要从那边过也不是不行。
而且我发现那个小径就是两边就是互相在较劲，一边叫做青椒小径，一边叫交青小径。
对啊，以前
很无聊，
喜欢
想要把自己放在前面，
对，进行一些这个小心机，然后来增进大家的竞争的感觉，彼此砥砺，彼此学习，这就是青椒的一个传统。
听起来不是，听起来有酸酸的味道。
所以你现在有觉得，就这趟新竹又让你有觉得获得满足？
就
干犹豫了，
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所以吃上面我获得满足，我觉得很 OK、嗯、可是玩真的是，这叫我之后待一天，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玩，我可能就要坐那种客运去北埔老街或什么之类的。
对啊，你们本来不是要说要去什么南寮或是北埔老街
哦？南寮渔港就是我去完那个赏蟹步道以后就觉得啊，我不要再去那边海边吹风了，我已经快被冷死了。
对，
我就放弃了，不是放屁，放弃了南寮渔港。可是我还是有去那个王美的豆腐岩。
哦，我看到，
对对对，嗯、然后就真的是个王美的景点。
我真的想，现在回想起来，以前
有吗？
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都不是，就是这些地方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路上，就是你可能载了哪个女生，然后就是重点是一起去夜冲，或者是一起去老街这件事情，而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到底好不好玩。
哦，
我哎、欸，还是说这是学生时代的一个重点，放的重点不一样，你也不会去在意那个景点本身到底有什么有趣或值得参观光的地方。
对、啊、而且你就住在那边要住四年以上，所以其实的确是没什么，
好像又不太珍惜，
跟观光客感觉不一样。
对啊，然后你可能会想说啊，今天没去好好的看一下，不如下次再去就好，也没差、嗯、大概是这种心情。讲到旅行，我之前想到之前看到那个怪奇事务所有发一篇他的文章
哦，规划旅行会让大家快乐这样。
我忘记是不是这个，是他说旅游带来的幸福感是会让你、
哦、持续一个月，
持续很久、
嗯、对对对，
而且是会让，就是不只是当下会觉得愉快，而是会让你就是往后可能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嗯嗯嗯。
然后我就想到滑雪。
为什么？因为你很久没快乐了。
因为我发现滑雪其实蛮划算的。
嗯，为什么？
因为或者说应该说出国吧，因为我比如说我一月去滑雪，
嗯，
然后我可能十一月就开始嗨，
十一月要再走，
十一月就开始处于一个哇好兴奋好兴奋，再过两个月就要去滑雪的心情，然后十一月、嗯，然后到了一月就去嘛，然后去当然很开心，然后
回来不会惆怅吗？
回来之后还好，因为他像他那个理论就是去完之后还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
嗯 嗯, 嗯，
然后持续完之后就三月又要再规划去一次。所以你刚准备要低落的时候就开始哦，又开始嗨了，再去一次，再去一次。
哦，是因为准备期很长，所以导致这个效果很有用。
然后再去三月之后，就会大概可以延续到比如说四月底好了。
嗯，
然后四月底之后就正式结束这个嗨感。
哦，所以你一年会去两次？
希望情况允许的话，都可以想要去到两次、
啊、哦，
就是会比较觉得足够。
真的是那分布蛮均匀、嗯。
然后，但是到了七月左右。因为又要开始在计划下一次的滑雪，
嗯，
就又开始嗨，
已经是刻了什么？
所以你看，十一月到四月这样子就六个月、嗯，再加上中间的计划就七个月。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有在进行一些这些活动的人的话，你平均一年大概有七个月时间都可以处于一个幸福感高于平均值的状态。
哦，所以要做一种季节性活动，有点像，例如说滑雪啊，或者是热带国家去潜水啊，或什么之类的。
感觉是，我不晓得如果单纯出去玩会不会有这种效果。
嗯，单纯出去玩好像取代性就比较高一点。滑雪好像
单纯出国。
哦，出国当然是比国内旅游好啦，但是滑雪感觉又更稀有一点。
嗯，或是你要去做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有很强目的性的活动，嗯、像是那个就是潜水啊，
对，
或者是滑雪、登山，
嗯。
去爬国外的山，
对、啊，就是一个挑战性啊，或者是就是你要完成一个目标的感觉，比较后坐力比较强。
嗯，所以推荐大家找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来做旅游。
嗯，
对，
好，然后就是我去这次去中部玩啊，就是新竹
算中部
哦，哎、欸，这个赞哦，就是我就是的确是有人在滑新竹放在北部，有人放在中部，
算偏北。好、啊、好，先假设它是一个
我的中部定义是，我赶快澄清一下，竹苗台中彰化。
好，黄斑不认为它是中部，中部，
哎、欸，中部没有贬义，你们干嘛这样？你们为什么这样？
没有，我只是因为我习惯上会认为它是北部。
哦，所以你是北北基桃竹，
对，
宜兰是东部还是北部？
因为感觉新竹跟台北应该还算是一日生活圈。
哦，是这样。
但台中就会有一点不那么长一日来回，
因为我觉得竹苗的特性比较像啊，所以我通常把它摆在一起。所以因为苗栗一定是中部了嘛，
对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竹苗一提，所以就一起中部。
好，总之它有一点尴尬的状况。所以你说你发现到了在这边有一个
对，就是中部这个区域，就是讲话好像比较不一样。
哎呦，
就是因为台北是
hill
死台北人，然后我看自己讲可以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死台北人，所以我们都是讲国语比较为主。
嗯，
然后南部的话，闽南族群最大嘛，所以他们是讲闽南语为主，
台语人蛮
多，台语为主。对，中部就是一个过渡地带，
嗯，
就是一个台语跟国语交杂的地带。
嗯，
他们就产生出很多特别的文化，他们很多词就会跟我们跟台北不一样，也跟南部不一样，
会混写出新的词的意思。
对，然后这个最大的观察是在我因为我一下升学都在台北长大，然后。我进到大学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台中的同学，
嗯，
然后他们讲话，我觉得哇、欸，怎么会这样讲话、啊？比如说东西打翻了，嗯、我们台北就算打翻嘛，
嗯，
然后他们就说掐倒，然后说哈，我听，因为我会讲台语，所以我会讲在台北我会讲掐豆，
嗯，
然后可是我说
对对
掐倒，然后你如果南部腔可能是掐的，然后。嗯这样我也会理解嘛，就是就也不会觉得讶异。可是掐倒到底是国语还是台语？就是一个
哎、欸，我们这样笑会不会有点冒犯啊？
然后中国语的倒，就是一个完全体现这个中部是一个就是多元社会的
掐的。我想一下、哦，
你家怎么讲？
我家不太讲台语，
对，所以讲打翻。
通常当然是讲打翻，但是如果我特别要用台语讲的话，
嗯。
我的发音就是以一个死台北人不标准发音，可能会是恰豆或是恰豆。
对对，恰台北人都会就是，我觉得台北发音就是有时候不知道台北腔还是不标准
的，歪歪的
恰豆，就是
恰豆，可是恰豆吧？
对，恰豆。对，然后我
恰倒很屌哎、欸，恰倒感觉像是就是那个摔跤场上的一个招式，恰住对方的脖子，然后把撂倒。
就是有，我觉得应该有名字吧 ，choke slam。对，我是 choke slam，
有应该有，
对 ，choke 应该是 choke slam。然后，因为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看摔跤，
所以我记得你不是有发一个限动，
然后我就在我自己黄斑部的 IG 发了限动，然后就问大家，然后哇，非常踊跃。
哎、欸，你有记得把它设点长吗？
有
这样
大
家好好好，
现在大家现在就可以
回去
看，我有那个掐倒普查，
好，
就各种回应非常踊跃，然后。一开始最多大半就是从北到南嘛，台北是讲台语的话就是恰豆，然后南部就大概到台南高雄都有会讲恰的，
嗯，
然后高屏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恰的，就是三声的，我不会念，对不起，就是因为我
是外国人吗？
我知道屏东跟宜兰的台语腔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尾音，对对对，我不太会学，例如说。我爸常他的一个屏东同事，然后讲话尾音都会你，而且假爸你，
嗯，
然后叫什么，然后台南好像也会有这种尾音，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台南或是就是台南屏东
对一带
最南端一带，
对对 对, 对
一带，
我又赞了，你台南然后最南端一带，那个高雄很长哦，好，我们是台北人观点，
对，所以在台所以在台南的话，比如台南腔是什么恰豆你。是吗？
啊，你喜欢我叫音疗恰豆你，对不起，我发音很烂，
这样就算是台南腔了嘛，南部腔。
然后南部还有很多种有趣的，我觉得这次让我体验到很多是这样台语的美感，就是他们就是讲比我们标准之外，然后很多种用法，还有另外一种就叫end
哦，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掩盖的掩，就是把它掩倒这样子弄倒了这样。
嗯，
然后也有人说，就是他的加念法比较像那个英文的 and
this drink
and this drink and 就饮料，
所以你把它打翻就是终结这杯饮料的意思，
不是是那个 a n d， 对不起，我连英文都发不好，
oh,
是 and
哦、oh. ，
对，然后还有来自就是马来西亚的朋友说他们叫倒翻，
倒翻，
对，然后我就想到是后空翻吗？后空翻的、哦、倒翻
这两个词很怎么讲？很强调这个翻的感觉。
对对，一个很
动态的词，又倒又翻，
对对，
就是像是你没有一个用手去碰撞它的这个部
分，哦、它是个状态词，
它单纯就是在描述这个饮料已经
倒了，翻了，
已经不是正的了的状态。
对，
倒翻。
对，嗯、然后还有香港人叫做道谢，就是
这是粤语发音
出来的谢，我觉得应该是粤语发音，我不会念，所以它就叫倒谢这样。
哦，
对，感觉也是蛮动态的，就是
对这个比较注重于说这个液体流出来的状况。
对，然后有客家人说叫变贴，对，然后
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就是打翻的意思啊。
哦，
可是我不知道中文要对到哪个字就是。
嗯，
可是我很失礼的，就是在发动态的时候，我说这听起来很像外省贝贝在骂人家，你这个变贴。变态，对不对？很失礼。
我刚刚听起来像是变天呢、
啊。哦，变天哦，变天。我现在像变态，对不起，有我们直男思维。然后还有人来分享说，就是那个刚刚讲那个 ender 啊，然后就是它是有固态跟液态的之分。
嗯，
他说他家如果是液态打翻的话，就会讲恰的。
嗯，
因为他然后如果是固态的，例如说椅子把它弄倒了。就 end
哦，对对对，好像有这个感觉，
对对，我就会哎，好像有道理，真的是那个动词用的不一样，好像是会不一样的感觉，因为的是就是倒嘛，
嗯、
对，就是你看你是怎么把它弄倒，
嗯，
掐倒，对不起，我变成中部人了，就是你把它打翻的话，就好像是有那种那个掐，我不知道什么，就有一种液体感，
对
对对对，
我突然我没办法解释到底这个词源是怎么样，但是我现在心里。脑中浮现出一个印象，就是恰的跟 end 是这个动作是不太一样
的。哎，真的，你看就觉得这个台语的这个味道很有趣。嗯，然后
对，
嗯，我还有一个台南的朋友跟我分享一个很古老的台语。
嗯，
他说只有他阿嬷会讲，然后我就哇，好酷哦。然后他说，叫做变衰，我可能念不好。然后就是他说你东西打翻了，然后就是。他那个变是应该是变东西的，变是像变东西的变，然后衰是那个稻穗的穗，就是以前种田，然后你可能打翻东西就打到地上了，然后像变稻穗，因为稻穗那种就是穗壳，稻谷的壳是没有用的东西，所以你就打翻以后就变没有用的东西了。哇，好美的意境，
哇，这个、
就是、打翻以后就变没用的东西这样，
这个也太。有点文言感，
对对对对，就变衰了，
是有一个很像，就是文学感很重，
对，
所以是变碎，而不是说变得像是就是倒碎，我不知道倒下来的感觉，垂下来的感觉，
嗯，
不是这样子。
他的解释跟我解释是说，就是变成倒碎的碎壳那种没有用的东西，
哦，
让东西无效化了，这样自己类似在骂人，就说你干嘛把这东西变碎了？
这个已经没用了的意思。
我没有这样讲，
这个很高级耶，好厉害哦！
就觉得很酷，就是真的体验到台语的美感这样子。然后，不过说到刚刚中部知道很多词啊，我还是也从我的中部同学学到很多其他的词，
对，
就是我觉得其他地方也没有的。
嗯，
例如说，我最冲击的就是台北，你上厕所叫什么？大便叫什么？
拉屎，大便，
台语，
棒塞，
对，棒塞嘛，大家讲棒塞嘛，
嗯，
或叉塞嘛，但你都叫叉塞，
对、嗯，
他们叫尬塞。然后我想说 ，What the fuck！ 我当时听到尬这个动词的时候，是五月天说他给你来尬起来，我觉得他给你来尬塞的，给你来尬塞。
你说台中人
对，就是我有遇到台中女生说她没有这样讲，可是台中男生两三个都说对啊，就尬赛啊。我想说，
欸、
尬什么？
这是不是显示出台中人一个民族性啊？就是很怎么讲，很激烈吗？你不能够好好的就是棒赛，你一定要是用尬的
，
很有竞争性。
对，
还是说不定
多元又竞争的社会，
还是这个尬在台中来说没有那么有
哦，
强烈竞争性的感觉。
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听到尬赛，我真的快笑出来。
哦，所以还有别的吗？
还有别的，还有，台中人很喜欢讲
hill 啊，
这台北人好像我很少讲。
对，
啊，就是说，例如说，你说哦，我今天去买一个乐透中200块哦，这样 hill 是 hill， 然后就会常用 hill， 然后我归纳一下，那个 hill 应该等于就是是哦，
有点在靠北的语气，
就是略敷衍，然后就是还是跟人家继续硬打的，
就带点亏人的语气吧，是吗？
有亏人吗？就是好像没到亏啦，就是比较敷衍，我觉得
像是台北人说，台北人可能就是说哦是哦，
嗯嗯嗯， 有点反问诘问语句这样子，可是也不是真的想知道。我的归纳是这样，对，如果他中间有更专业的分析可以讲
敷衍用的词。
然后还有
啊，
我没有，我之前跟台北人相处没有听过这个，就是台北人就台北人就是，
可我打字的时候会用吗？
真的、哦，
对，
我本来不会，我现在跟台中人相处之后就有点会打嗯啊。
我讲话不会，可是我有时候打字的时候会用吗？
哦，好神秘、哦，
就是一个比嗯的语气要再柔软一点，
嗯
的嗯。
你是打嗯嗯会觉得太敷衍这样？
嗯跟嗯是感觉中性
哦，那嗯啊咧是比较可爱，
对
哦，
就是稍微应该是这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的时候会使用嗯啊，
嗯，我一直是在学台中人，然后后来有一次被台中人学，他说你们台北人才很奇怪，就是一直要疯狂叠字，你说谢谢，然后就说为什么一个东西要讲好多遍，然后就是好像台北人只讲一遍都是很敷衍的。所以他为了表现出自己不是敷衍的时候，都要狂加重复，就这样。
哎、欸，对耶，
然后我就被学到无言以对，讲看好道理，
有道理。我觉得台北人好像是这样子，
对，就是台北人对你讲一个单字的时候就，就、欸、你干嘛那么凶啊？你干嘛这样啊？你都很冷淡啊。那
反正台北人本来就很鸡掰，所以他们
要透过别人花式来介绍，
我们必须要用
的真心。
那最简单的就是叠字，但是如果你别人跟你说谢谢，的时候，你可能啊不，没事，
对对对，不会。不，
撞到别人就是哎，不好意思。
台北人这一愣就是台北人，
欸，这好好举例哦，果然是台北人。
对，我就说，哇，干，我第一次被他观察，死台北人也有今天。
我可以借你的那个无线耳机吗？啊，可以。
谢谢。
然后如果只是吵在的时候，就干，
有吗？这个有吗？
会吧。我这让我想到一个，那个我很喜欢看的美剧，就是《Brooklyn Nine-Nine》。
嗯啊，我也很喜欢《
荒唐分局》里面。
我刚追完，等没追完第七集。
对，那个主角 Jack
Peralta，
他很喜欢，就是
酷！哎，我最近被影响，我最近有一个酷，
我现在超喜欢用。就他讲酷的时候，他不会说酷。然后这个情境会是用在一个
很尴尬的时候，
有点尴尬，然后你不知道该回什么时候，他就会一直连续很快速的讲酷。酷，
对，蛮台北人的，
难怪我觉得这个词怎么这么熟悉，
就觉得很 catchy， 很好念，这样子，
对，
还是我自己人生的一部分
缩影。好，
台北人就是解除尴尬，就是叠字就对了，
真的，这个好赞哦，
假掰的台北人，
这就是，所以这是
我的语言观察，
这是在这趟旅行之中顺便得到的一个旅行观察，
就是把我的那中部记忆都
换回来，也是蛮有趣
的。对，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分享？
我个人觉得叠字的部分算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大 findings， 我都没有好好的
对，就是台北人不会监察自己的讲话的方式，对，
是，你看马上开始哭，好，我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赞
，OK， 今天的编辑室时间。这个新闻的部分呢，其实刚过连假之后，好像还没有，就是这个政治类新闻还没有整个出笼的很多。
对，
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在连假之前呢，发生了一件这个意外，算是意外嘛，遭到突袭。
哦，听起来很严重。
对，我们遭到这个中国国台办的突袭，他们突然就是宣布说，3月1号以后就不再进口台湾这边过生产的凤梨。
嗯。然后说是因为我们含有什么介壳虫，
就是有一些，反正就是说是因为一些检疫的问题啊，就是说他们要维护他们的农业安全啊，食品安全，就说不进口。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记得应该是有40几万公吨，所以对于台湾的凤梨果农来说，算是一个蛮大，就是一时间没有办法，
好像出口的10%是去中国，
很难一时间补上的缺口。那于是呢，就掀起了这几天的凤梨之乱。
嗯，
就等于说是从这个民进党中央开始，从上而下的鼓励大家开始使用凤梨，吃凤梨。
在这个
添加凤梨
之乱进到台湾之前，
等等，
我想先讲国台办的事情。
嘿，
就是这已经不是国台办第一次就是这样禁止的东西。对，而且我发现啊，他们有个套路，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国台办记者会常会 say 好，就是一个举球一个打
啊、
可不可以请那个解释一下这个状况？然后就这就开始讲他的状况，然后讲，然后他们最近两次，就是上一次是伯恩讲那个猪肉松之后，
对，
然后来猪肉松之后，他们就说哦，我们说台湾的猪肉有含莱克多巴胺啊什么，我们就不要进口肉松。他也是一个记者举手询问，然后他就回答说就不行
啊。
然后这次那个国台办的马晓光发言人也是在。就是记者答询的时候，就突然公布说这个字，他们不是突然说哦，我要现在开始一起怎么样，都是问别人问问题，然后我好像说哦，我好像就被你问了，那我就讲一下啊、哦，真的有这个状况，我们很困扰啊，所以我们就不要了这样。
对，他每次都是一个
自暴自弃，
你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你的套路。
对啊，我说好无聊啊、哦，你要公布就公布嘛，你为什么要搞成这样？还有一个帮你举球这样，
就是喜欢装模作样吧？
真的有事。
所以说，总之这个凤梨就是等于占据了228连假的几乎是所有版面。
对
对，大概就我所看的，我看你我已经多到我不记得到底有谁说过什么，反正我只记得每个人都在说台湾凤梨很好吃，然后有很多凤梨品种教学文，然后有这个什么。买反正最多的就是买凤梨文
啊、哦，对对对 对，
还有一些老板会说，我提家里有提供凤梨，就是店里啊什么的、
嗯、哦，送客人，然后就捐多少钱给凤梨，
有的没的。然后其中有一些大企业就是有出面说要认购大笔凤梨，像是那个益美，
嗯，
然后还有大力光
哦
的样子、
哦。我看到还有那个就是一个日本拉面店长
啊、哦，对对 对，
买了很多凤梨。
他说什么来店里面吃饭的
就送凤梨，
对，就会送他凤梨。
其实我觉得拉面跟凤梨有配吗？
不知道，还是他就要研发一款凤梨拉面，
听起来地狱。然后大家就开始吵说，就是这个量要怎么消化掉。然后就是说，有的人就说，然后一开始是林维洲吧，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前总召，然后就说，国人就凤梨吃起来，然后一人吃四颗，我们就没问题了。
嗯，
啊，看一人吃四颗其实蛮多，我不吃凤梨。然后他过了几，重点是他过了几天之后，他2月27号发这个文，然后3月1号的时候又说，哦，哎，政府还是要想办法啊，总不能大陆进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啊，我看到你前面几天在呼吁大家吃起来，直接丢高。
没事，他吃到第三颗的时候真的受不了了，
我不要再瞎挺了，
我再吃不下了，
我舌头好痛。
然后还有就是。民进党这边就是我记得周春米，
对，
他有就是举办了一个推广吃凤梨的活动，
米凤有约，
米凤有约，那他是跟潘孟安一起对，然后还有找一些屏东立委，
对，
有
还要找几乎全部的绿委都来，
绿委都来，然后他这个推广凤梨的活动呢，就是请了一些
一个杂技马戏团，
杂技团啊、
对，
在舞台上就是用凤梨
穿着凤梨的服装，
以凤梨的意象做表演。
对，
有凤梨的服装，我记得还有一个玩气球的，
对对对对，
就是各式各样的。
然后在凤梨那边就是做倒立啊，然后伸展。
对对，请问这样到底会让你多想吃凤梨？
我看到那个人臀型之后，我就完全不想吃凤梨。
你说谁的臀型？
就是那个舞者的臀型，在那边倒立，然后屁股还在那边咔咔咔开合开合。
为什么你会认为找一个凤梨玩偶来跳舞会让大家想要吃凤梨？
对。然后
你觉得那些皮卡丘跳舞会让大家想要吃皮卡丘吗？
我不懂啊，什么台湾一起旺起来？然后我想说，干我也都不想吃，
不是应该要就是什么凤梨
完全的一个政治秀，
吃凤梨大会之类不就好了？
对，至少比赛吃凤梨，
不是夏威夷披萨大会，
对邪教剧
好像比较好一点。
对，
然后我有些朋友就是在看完就是被凤梨轰炸期间的时候，开始觉得有点。应该是那个讯息太多，然后反而有一点对于在叫你吃凤梨的新闻感到觉得有点反感。
对，因为他们有些数字叫报得很夸张，有些人就说什么要吃18公斤，
这个是一个名嘴
黄创下说的。
我们在礼拜二的央视文章有写到，就是他说他就直接把那个需要消化掉的
量
然后除以2300万人。
对，意思说每个人都要帮忙吃，而且还要吃18公斤。
就
像我不吃，我不吃凤梨，我不管吃凤梨。然后这样，那我18公斤谁要负责？
对啊，所以说就是大家里面如果有那种卧病在床的长辈，他们也要吃凤梨。
或者你小朋友还在吃副食品的，你也给我吃凤梨，
也要吃凤梨。或者你对于凤梨有过敏的，吃了会就是身体很痒的，那你也要吃凤梨，要只要18公斤才有办法。
他是说好像一颗要有3公斤，我不知道凤梨有那么重、啊、可是。 至少要吃六颗，是要吃，我才不要
六颗。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抢救凤梨好像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可是好像
你身为
一窝蜂也不好吧？
应该说是现在大家都向心力很强嘛，还是怎样？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政府部会的蔡英文的脸书，跟各个县市首长的脸书，
就大家就被打到脑波很弱，就想吃。
对，大家这些脸书就是你狂发凤梨文，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因为你毕竟是。就是这你也不可能不做这些事情啊，虽然说我会被说怎么那么多一直洗版烦，但是你总不可能说
对了，以政府角度来不可能不讲
对吧、啊？看到凤梨被禁止进口了，然后还都什么都不做，但是结果大家就是很主动的跟上这个凤梨列车，
对，
然后开始狂发凤梨文，各式各样。然后我现在是处于一个有点矛盾状态，就是我既觉得凤梨文有点太多了，但是又被洗到很想吃凤梨，
所以你到现在还没吃，
我不是还没吃。
哦，很有耐性哦，还是买不到了。
现在好像会有点买不到。
对，听说因为还没到凤梨的产季，所以然后大家暴吃，所以就是剩下都是半生不熟的。
对，有很多果农会
抢，
想说对，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抢，
价格
那我就先采一点下来。
然后讲到这凤梨，然后就发现就是有一个凤梨叔叔，
对，
叔叔啦，凤梨
叔
叔。
凤梨叔叔的话，如果你还不晓得他是谁的话，跟你介绍一下，他就是网妖的前男友。
他们有个 FB 的专业叫做网妖尬凤梨，凤梨尬网妖还是哪一个？怎么
真的假的？
对对对，凤梨。然后我发现，我今天就是因为我要发，我不知道我要去找网妖的现实动态，然后还发现他的那个 IG 的介绍文里面还写说，大家请要合作什么，请搜寻 FB 那个凤梨尬网妖。他说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所以他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创了那个粉专，然后到现在
他红的原因就是那个粉专的样子，对对对，
真的假的？
他名字也不改。哦，他现在男朋友也是蛮大度的，
觉得他们
谁会想看你男朋友一直尬别人，又不是尬赛，
对啊，而且尬这个词实在是很有侵略性诶，或者这样说，
往来尬捧够，他们应该是讲这种的。对，
那他们三个人关系还蛮耐人寻味的，就是。应该说是很大方嘛，还是总之这个凤梨叔叔就是在自己的 IG 上面嘛，他就发了一个影片，就是痛批狂骂国台办，就是随便乱禁止我们的凤梨，然后就鼓励大家去吃凤梨，这样
子，就是一个愤怒直播主的概念。
对，我想他也是一个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毕竟他都叫凤梨，
对，就凤梨要挺凤梨一样。挺来有流量，
离离相挺，
何乐不为？
对吧、啊？而且如果你不挺的话，别人还会问说：“哎、欸，大家都最近都不吃，都要……”
哦，对他挺的很好笑，他就说：“他说妈妈跟他讲，他去看医生，他妈妈跟他讲说：‘哎、欸，公鸡的点我一直响呢。’然后他说怎么样？他说好几个果农打过来说，你刚才在帮凤梨讲几句话，
真的假的？
对，他是个民意代表。
你说凤梨是本身是个民意代表？
不是，就是他就是很多果农真的打到他的公司的电话去，然后请他帮凤梨出发声。”他说：“你既然叫凤梨，然后你又是网红，就帮凤梨说几句话。”然后他就在后面那段演出，这样很好笑。
哎、欸，这很屌哎、欸！
对啊，
所以我以后取开一个就是一个新的身份，叫做半导体的网红。那我以后就会一直帮台积电讲话。我今天
台积电不会拜托你啊。那要叫什么嘞？我应该叫美股子。
美股我需要拜托你吗？
然后也不用，
对啊，我还是要取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冷门的、很常会出问题的作物，高丽菜。
那不就是那个东森六六台那边打爆，动不动就苹果哥哥、辅导姐姐这样。
他们其实预料到这一天的发展，所以就先把水果名字都取起来，
站完了。
啊，那是香蕉哥哥，下次香蕉有问题的时候就出来站台。
我觉得一定会吧，好像是必然的。
那蝴蝶姐姐呢？其实蝴蝶要死掉的时候再，你怎么没有石斛哥哥？
石斛哥哥是快绝种了，好地狱哦！
这样他才有存在意义啊！就是提醒大家石斛的重要性。好，所以你对于整个凤梨事件有什么不一样的
获得吗？
对，
我看到，我刚好看到中央社的 IG， 他就发了几篇关于凤梨的。大家常常凤梨会咬舌头，或者就是很刺刺的挂舌头。然后，有些人可能知道它是凤梨酵素的原因。
对，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怎么去避免这个东西。嗯，对，然后就有三个点，例如一个，第一个是晚点吃，然后皮削厚一点。他说放熟可以再吃，可以让就是酵素就是可以避免掉就是那个酵素太丰满的 的不是丰满了，丰富的部位。
晚点是指的是要放久一点，
放熟再吃，好像熟一点就会酵素会少一些。
嗯，
看起来是这样。然后第二点是可以凤梨加肉一起吃。
哦，这个我有兴趣。
对，因为就是他说利用的是蛋白质分解酵素的功力，就是让那个，因为他就是酵素在，你要说。你在吃凤梨，凤梨在吃你，就是它会
因为它的酵素在融紧的舌头
吃你的肉，这样
杀人凤。
然后，所以你就意思是说，在凤梨咬住你的舌头之前，让它去咬别的肉。就例如说，你吃凤梨苦瓜鸡，那个肌肉可能就会
就是
取代你
代替你的舌头成为对成为被咬的部分。
对，然后或者是夏威夷披萨，你在吃的时候，你常不会吃夏威夷披萨，好像你比较不会刮舌头嘛。因为它凤梨都已经放在那个腊肠是腊肠吗？还是什么？就是上面
还是培根？
培根上面，然后
我都不太吃，所以我不知道它是配什么。
对对，我也不吃夏威夷披萨，好恶心，得罪人。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个肉代替你被吃了，所以你就不会那么
找个替死鬼的意思。好，
然后第三个是加盐巴或泡热水。
加盐巴这好像很常见。
对，然后就是一样，它会就是影响那个蛋白质分解酵素的能力，所以吃凤梨的时候加盐巴或泡热水就可以避免咬舌头。
加热水好像以前小时候，不小时候，就是家里通常都是用这个方法
哦。是哦，我真的很少吃凤梨，啊，可我知道好像泡盐水的话是那个苹果也会，对不对？可以防止它
对，但是功用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凤梨哦。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说，凤梨酵素可以抑制武汉病毒，武汉肺炎病毒
可靠度如何？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说，天哪！我们为了要推动凤梨被吃，已经需要做到这个地步了吗？
哦，所以你已经认定它是假消息了，这是就是一个很有目的性的。
然后再仔细看，发现 OK， 好，这个新闻是说这个其实没有明确证据。
嗯，
就是即便说凤梨酵素是真的有对于抑制病毒有效果的，那它也是需要经过精致提炼的，不是说你狂吃凤梨就有用。
嗯，
所以说。这个并不足以成为你多吃凤梨的诱因
哦。
嗯，看完之后就稍微有点放心，我说啊，好，大家没有在传一些奇怪的东西。接下来就是说什么，讲吃凤梨可以交女朋友，或是吃凤梨可以壮阳。
不过讲到这个，好像是不是有些人说，很多行业不适合吃凤梨？
对，
现在搞得大家到底要吃不吃也很尴尬。
现在就是现在就是在
不能吃啊，新闻记者不能吃啊。
对，就在看这些因为迷信而不吃凤梨的人会不会被处诊。
欸，好好玩哦！
就是迷信 VS 这个
无脑跟
统独，
我们到处乱呛人，
到底谁会赢？救急那种
选择，嗯，很有趣，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你周围的朋友。
对啊，像至于我们公司倒是没有什么这个禁忌啊，就是新闻越多越好，所以吃凤梨越多越好。
啊啊，而且我觉得应该也不能说无脑跟风啦，应该说就是你吃的确是有帮助到凤梨农，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作战，因为凤梨产季还没到，然后之后还有很大量出来，大家不要一直吃到怕了，然后就不想吃，
对吧？啊，我觉得可以
不要杀鸡取卵。
如果你现在想跟但还没跟的话，其实可以缓一缓，
缓一缓，
因为之后还有蛮多机会可以
给你买到的，
是可以让你好好贡献一下。嗯，那这个新闻哦，喔，
这新闻我给四颗星，因为刚刚那个中央社那个凤梨酵素的实质性好高哦。
嗯。娱乐性其实中间值吧，中间值算是 2.5 吗？还是三颗星？
怎么突然变那么数学？
就是三颗星，
三颗，
中间值。那说到这个娱乐性，
嗯，
有个娱乐天王要复出了
哦，
这就很多天王的复出，不知道是不是
都来做 YouTube？
对对，哎，奇怪，是想说嫌我们最近素材太少，给点贡献是不是？
这个天王是，啊，
就是之前声名大噪的时间管理大师罗志祥罗大师，
来自中国的原住民，
来自中
国啊，靠，
那是藏族还是疆族？
可能是
他们算是中国的
苗或瑶。哎，欸，你知道在中国台湾的原住民是有族的，叫做高山族。
哦，就是他们全部混在一起做一个高
山族。
我刚才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其实一直以来是。有一些外族混血进来的嘛，
嗯，
比如说像清朝的时候就是满族混进来，
对。
那中国的原住民到底是哪一族？
嗯，
是汉族，
汉族啊，汉族，就是我大天朝思想，外面都是外族入侵，忍辱负重200年，
所以也不能说我是讲中国原住民， 因为他对原住民来说是
外来种族，他是一个服从大中华文化的原住民，他乐当中国人。
好，总之他血统不是那么重要。反正呢，他之前因为爆出了这个，明明已经有老婆，但是还是跟蝴蝶姐姐。
他有老婆，
未婚妻嘛，周扬青。
哦，这么，哦，是未婚妻，好像是，哎，好像是。
好，对不起，我们对于娱乐新闻没有那么熟悉，
很不敏锐，臭直男。
哎，你现在的意思是说，只有女生才会看这些娱乐新闻吗？
没有，对不起。
好，不好意思，他们两个好像是分手，分手。
对啊，对啊，我记得是
啊，论及婚嫁，
对，
论及婚嫁的两个人呢，因为就是罗志祥劈腿这个蝴蝶姐的关系，因此而分手。分手之后呢，罗志祥就整个黑掉，黑到不行。到了现在，终于可能再发现，在自己在中国混不下去，就想说来台湾这边重启炉灶。那他就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什么？罗志祥秀 TV， 秀 TV， 然后他的第一集呢，就是他去做一个这个伪装的街坊，就是
他找一个人去街坊，
对，找一个人街坊，
然后
他自己扮成另外一个
打扫的清洁工，
对，阿北，
对，
就在旁边扫一扫，然后扫一扫，扫到这个问题问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
对，就是、
那问题就是问他说。第一个问题可能就问他说：“你认识罗志祥吗？那你知道他去年的这些劈腿新闻之后，你有什么想法？”
对，然后就有些人就说：“哦，还好啊。”或者有些人就觉得：“我觉得很渣啊，什么之类的。”
对，就有两三个都是说他什么“时间管理大师”，他很渣，渣男，死渣男，去死，切鸡鸡，这些批评都有。然后他这时候他就会跳出来说：“哎，就是我啊，我在旁边啊。”
他就会露出口罩说：“哎，什么谁很渣？”这样子这种感觉，
对，
这样觉得是超老的综艺套路、欸，哎，这是完全是他刚。走出道的时候那什么 TV 搜查线系列的
对啊，这就是
我很怀疑
把那一套搬过来，
他最近跟孙德龙和好，孙德龙叫他去拍这个就是两个黔驴技穷，
我有个好主意
我有个好主意是这个吧，二十年前我靠这个成功了
这是对拿一个过期的攻略来玩现在游戏的感觉，
没差啦，都是过期的艺人
然后在这个我们这一礼拜二的央视分钟有把他拉进来做，
对，
就拉他两个渣男的回答，他是渣男的路人街访受访者。
对，两个其实后面就我们没截到的部分，会后续的反应很好笑，差别很大。一个是他说啊，这就很渣，我想问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渣啦。然后旁边那个罗志祥说，哎、欸，就是我哦，对不起，
他立刻就说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啊，台北人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另外一个就比较，他就说。哦，我就没在 follow 他，我没有很关注他，然后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哎，加油好吗？然后都这样说，哎、欸，
现身
是我吗？他说好啦，加油好吗？然后
拍拍就真的我就像他，
对对对。那罗志祥跟那个假长街把的主持人两个都很尴尬，哦，怎么淡定啊？
那个女生看起来应该觉得蛮开心的，终于可以当面呛到
罗志祥，呛到他了。我是我的 role model 典范，
对，
我觉得可以就是临危不乱继续呛人，真的很猛。
好。那其他回来之后呢？后续这个 YouTube 会发展怎么样，可能要再观察一下。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有一个延伸的讨论。就是当你对于一个人他的专业做评价的时候，到底应不应该要把他的
道德
表现一起塞进去，然后混在一起做评分？
我自己一向是倾向，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分开。
怎么办？我也是觉得分开，这样我们吵不起来，
吵不起来吗？吵不起来。可是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大家就是很在意，就是因为算公众人物，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公众影响力啦。对。可是就像很多人讲的，没办法，什么政治归政治，然后音乐归音乐，什么作品归作品之类的。所以很多人的论点是说，一个公众人物，例如说他政治上的表态啊，或什么这些，会影响到。就是太多的人或产业，所以他不能就是这么分割的来看东西，这样。不能说我只赚钱啊，然后我什么都不谈这样。
哦，
或者是说我只讨好人家，双面讨好这样。可是我最常见的问题是在婚外情这种东西上面，我真的觉得就还好，就是他的确是不应该不要这样子。可是
我对这种事始终是觉得那是他们自己之间的事情。
对啊，就是情感丰沛吧，我也不知道怎样。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感觉在人类社会里面非常非常容易发生的。然后他们就是一个集各种资源于一身，然后又有钱又有名，然后就是
万事俱备，一举一动都会被大家瞩目的人，
只欠一根稻草就啊， 我就走歪了这样子。对，我当然不是为了找借口啦，可是就是他们发生就非常合理啊，因为他们都是条件都有啦。
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条件顶端的才会发生的事情。
嗯，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就连没什么条件的人都会有了，更何况这些人，我自己这样觉得。对，
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是那种你是类似像是这种艺人偶像明星类的话，
嗯，
因为其实大家喜欢的是你的整体的形象跟那个人设、
哦、
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东西
的确是伤到粉丝，
对，无可避免，就是会让你的原本重要的那个价值大扣分。
嗯，我觉得粉丝生气我完全可以理解，
对，
反而是觉得有些就是本来就讨厌他的，然后借机就多踹两脚，这个好像很没意思。
但这个就是见猎心喜，就本来就很讨厌你，然后想说你咋、啊、今天出事吧，来踹两脚。
对啊，那就只是站在道德制高点踹人家两脚，就是啊，哎、欸，把柄被我抓到咯。
你看吧，平常装的乖乖的样子，
我就知道，我就不喜欢你，
我是
很早就看出来。罗志祥这个，罗志祥，他讲罗志祥，罗志祥这个人啊，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跟你讲。一开始就知道，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对啊，哦，就那些迷妹都不行啊，然后就开始检讨别人这样。
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我们在学的那个人有一个特定的样子浮出来啊？是什么样子我就不说了。但、嗯、好，回到刚才那个我的论点，就是，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公众人物的话，感觉你的道德表现，
嗯，
就是会被归纳为你的专业之一，
嗯，
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可能会这样认为，
就如果你是卖一个服务或者是卖你的人设，的确就是会影响，
对吧、啊？那但今天换成是说，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幕僚，或者说是一个专业技术为主的人，比如说他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
嗯，
或者是说他是一个运动员，
对
的时候，那如果他的道德表现超差，是不是值不值得去影响到你对他这个人的专业表现？
我就会很分开，例如说我的偶像 Kobe， 对，他就有很多就是强暴的过去的历史，就是很他最后是和解啦，可是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他就真的有做嘛，
就是有性方面丑闻，
对，性丑闻、嗯、然后很多人就说啊你不能支持这种人啊，可是我就是看他打球而已，我是觉得我真的我没有说我以此为典范，我就要去就是我会学他对女生就是做。就是做异性或同性做出就是这些性上面的侵害之类的，
因为老实说，他这些假设说是一个比较更没有争议的状况，就是这个人某个运动员很爱约炮，
嗯，
很然后他的性伴侣很多，换了又换，
对，
但是他这件事情并不影响到他专业的表现，所以他可能还是很会得分或很会进球。那你可以说是因为他很喜欢在外面约炮，所以我的年薪要少给他20%。
对啊，就是
这好像不太合理。
球团会有形象压力，他们会开闸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你做这些事，你就是要接受被开玩笑
啊、嗯，
就是他常会用这种绰号来讲，就是说 Kobe 强爆了，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例如说，之前有一个拉米狗的救援投手，
嗯，
他叫做陈宇勋，然后他就是说人家跟人家约炮还怎么样嘛，然后就说对方是一个晚工奶，那、嗯、就有这种有情色讯息出去，然后大家看到像是叫晚工晚工，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就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就被大家笑，那就笑吧。对，
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代价。
对对对对，合理的代价、嗯。对，可是应该不至于要到减损对他的专业评价，就是
对、哦，
嗯，
像是一个假如说是一个负责开发武汉肺炎疫苗的科学家，
对，
然后有7个女友。
嗯，
那会让你减损说你对他那个疫苗开发出来的有效程度吗？
我觉得不会，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
好像你越不、啊、越跟他越抽离，就越不会被影响，是不是这样？
你说你跟这个人的关系
比较
远近程度嘛？
对，
可你要打的是他亲手制造出来的疫苗、欸，
我没差、
啊。他对于这个两性关系这么不忠贞的话，那他是不是也没有办法专心在开发疫苗的？他
是
不是就是也会？用7种不同的方式来开发，导致没有一个其中一个是特别认真钻研的呢？我现在扮演一个道德制高点。
我觉得这跟政治人物常常就是婚外情这些，常常会被大家就是投票的时候会有影响。这、嗯、我一向很反对啦，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直接反对，就是他说谎。
嗯，
对，有些人就是这事情爆发出来，然后常常就有人说，哦，没有，我们只是滑进去，我们只是去里面借厕所，我们只是去里面开会，这种，
嗯嗯
这种我就真的会接受他的评价。 就是你面对一个你的危机的时候，你选择用说谎来保护你的既有利益，
就我没办法知道你下次会不会一样说谎。
就是你如果说你爆发了一个贿赂或什么，真正会影响到我对我选民的利益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方式？你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利益而说谎，
合理
说谎
合理的考量。
对，可是你单纯就报完婚外情，然后一出来就说我错了，我怎么样？那就是你跟你的伴侣的事情了。
对啊，
对我不会就此这样影响到我的那个东西，除非你是一路都有骗人的记录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说谎跟，但你婚外情是对伴侣说谎了
啊，
可是不是对我说谎
啊？
可是你不能对我说谎，你对我说谎我就扣你评价，就这样子
啊。
对。
但我想到一个有点特别的例子，
嗯，
就是你有看英超吧？
对，
关注英超，
嗯，
就是 Chelsea 的球队有一个老将叫 John Terry，
嗯，我没想到你是足球迷哦，
我之前有在看啊，最近比较少，
哦，嗯，
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丑闻，就是他搞婚外情，
嗯，
但他搞的是队友的老婆，
哦，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
这种时候就会节省到你整个球队的实力，可能
就
搞不要传球给他妈的，
就是一个没有队友素养的人。
对，这种时候就是可以说他是没有团队精神，或是没有团队意识的。
嗯嗯嗯，
就是符合这个，
可是不会扣很多分，会微扣分。对，对一个运动迷来讲，
嗯，
就不好了。麦阿内，
他这样等于影响到你场上的气氛吧？
对，
一定有影响。
就如果你喜欢这个球队，你会觉得很干啊，就是你
到底在冲他小？
对对对对。你就你那么多选择，你有什么要在这边呢？
好，这好像是就是如果这些道德表现会比较影响到你实际上专业成就的状况。
对，
嗯，但是这也算是比较特例的，啊，说刚才这个找到队友老婆的状况。
聊回原本的状况，罗志祥，不是罗志强，罗志祥他劈腿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到你对他的评价？
可是我是原本属于那种原本就不喜欢的人，
我其实也是，所以我没被影响。
对啊，
你有在更低吗？
我不会，就是他就是那么低，
就没东西就不会被扣这样。
对，我刚的心理状态就是有点偏向我们刚开玩笑的那个，就是啊，看他果然就是这样子。
这其实我觉得自己在模仿自己，
不意外啦，
就多踹他两脚。
对啊，
就是我会笑他，可是我好像也不会真的觉得很生气或是什么之类，因为就无感啊，就是
对对，就像那个，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舔共艺人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本来就是摆明的就是要舔共的，所以他如果再讲一些什么舔共言论的话，你也不会觉得，
就符合人设不意外，
对对对，嗯，我觉得合理，
对，因为罗志祥本来一直以来就是以一个 playboy 的形象在演艺圈走跳，
那，
对，常常有什么电烧啊什么挖沟的传闻出来。所以就好像是一直有预设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被真的被爆出来说哦好像有今天啊，这样子
就没有到很不会再特别再扣分了。
对，
嗯，
不过我也不会去挑衅罗志祥的粉丝，就是
倒是还好。
对啊，
但我们刚做的事情不算挑衅，
我们刚才模仿那个不是我，那个，
好好好好好，那给这个付出打个分数吗？
我是觉得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新闻内容。
你可以给你刚才的讨论内容给一个评分。
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我要就是摇摆了，我觉得很有趣，很好笑。然后就是过气艺人加过气制作人，然后重新合体，然后端出了一个你二十年前小时候就看过的这个综艺作品。
天冷，
四颗星。
好，我大概三颗。
哈，不娱乐吗？
我觉得一般般呢，欸
哦，
就是。
就罗志祥，
就
这样，
就
还能怎么样嘞？
对啊，他还能感觉就是在看以前综艺节目啊。
嗯
嗯，好像没有到特别有趣，或者是让人感觉别出心裁。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可能比他别出心裁，
谁？
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有吗？我们的鼓励发生效果了吗？
可能有一点
哦，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讲这件事情，也不是在我们鼓励之后才做的。吧，算是，
哦，早就有规划，这样子
应该有规划，
一个巧合。
对，这就是我们上礼拜五的新闻联播里面有提到的一个，嗯，就是之前呢，啊，因为柯文哲要去做那个一日北高直播，那就掀起很多关于这个自行车政策的攻防。
对，就是他最早以前就会比较有名的一次举动叫一日双塔，就从台北的灯塔开到南边的灯塔。
对。
然后就哦，就是几百公里啊，然后就是骑很远，这样很厉害，一个铁人意志的展现。
那他这一次又说要做一日北高呢，就是他的幕僚就帮大家讲话说啊，我们要推广自行车运动啊，然后要什么可以让大家看到台北市从北到南的美景啊，这样。那他的这些就是政绩就是被台北市议员打脸。那其中吴佩益呢就提出说，在柯文哲执政的六年之中，他的自行车道的里程数只增加了1%。
对，他说就是他只完成了前任市长规划的东西，然后自己增加了1%，
对，多过他1%。然后柯文哲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就他就讲说，我们就是在不止在这个都市啊，我们在河滨有规划一些新的自行车道啊。
对，
殊不知，
然
后那个东西是给就是比赛的时候练习用的，
哦，
公路赛练习的，所以一般人也更不会去那个地方骑。
然后他还说什么，哦，我早就放弃什么一天之内我就把什么路网盖好了这种屁话了。
对，虽然是在说以前自己在讲屁话。
对，然后那个台风就去那个计算日子的网站算了一下说，哦，他已经上任2255天。
然后只做了1%。
对。
好。那重点是呢，他的这个发言人其中之一陈志
翰。
翰。
一个草布一个韩馆的
韩。对。
包含的。
大家都会下意识的念韩。
水
韩。
对。
但是他其实念汉，小冷知识。那为了大家就是辨识方便，我们还是讲陈志翰。可是他就说，贴一张照片说，那个这个是市府有在规划一些不一样的自行车道，他称之为接驳型自行车道的证据。那这个证据照片长什么样子呢？就在一条马路上面的边边画了一个自行车的标志，
也不是边边吧，根本就占一半。
对，占了一半，跟一些箭头，然后就是往前面指，这样子。
西方极乐世
界。对，前面几个箭头之后有下一个自行车标志，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呢，他就是等于说，请这些自行车骑士在这个马路上面跟其他的车辆一起共用一个车道的意思，就是他所谓的接驳型自行车道。
其实我觉得，应该怎么讲，就是自行车在法规上的规范上，它的确是应该要跟其他车子一起走，
是，
就因为它算一种集满车嘛。对，然后它不应该，至少它不应该在行人道上面嘛，因为它会撞到人。
对
对。可是现在，大部分县市的做法是在行人道上面割出一块脚踏车专用道让他骑，
是，
对。那他可能这个做法是想要把他引导回马路上，可是殊不知马路已经有够小条，它是一条一线道，
真是爆干小条，
对，一线道，然后你在那边切了半条叫他骑脚踏车，也不
是
叫他被车给人撞吗？
然后
以台北市的这种状况，常常路边无缘无故就停车，停一台车子，然后你就要突出去，你就整个飞起来了。
然后他的那个待停等区还是跟机车划在一起。
对，
所以你意思是叫这些自行车就是骑进一群机车里面，然后停在那边等。
就是他那个脚踏车道穿过了那个待转区。然后对，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样。
然后你就是那个起步的时候，不可能跟机车一样快。所以你等于是要在一个机车离开，然后后面这个车汽车门准备要越过你的那个状态下子，在这个停等区起步，真是根本超危险，
真的。
每次在骑车在路上或是开车在路上，然后有看到有脚踏车的，就是骑在马路中间的时候，我想说，哎呀，又一个不想活的，心里面的低估
就
是
骑机车。像我以前就是骑机车过桥回新北，然后那个就是有机车专用道，然后。因为脚踏车，他那时候还没有其他脚踏车专用道，所以他就是骑在机车专用道上面。就是一排的车骑在后面等他，因为过不了。
哦，这种超烦的，
这种超不爽，在后面想说，靠，你干嘛骑上来啊？
然后就是有时候看到那种骑公路车的，
嗯，
然后真的骑很卖力，
对，
就一直踩一踩，然后我就机车轰就冲过去。我说你到底在干嘛？虽然我可以理解有些就是会想要骑车运动的人，他是会。就是比如说经规划路线可能是要骑过一个桥啊，然后到哪里地方，
对对对。
但我觉得目前的台北市的道路规划来说，骑在马路上我真的觉得什么下一秒会出车祸都是很有可能。
后来那个桥就有新增了一个脚踏车专用道，我就觉得蛮好的，就是你让它分开了，那它就时速更加不一样，你在那边给它撞或是影响别人也不好。
总之就是我们柯文哲市长规划的一个特别的自行车道。而且除了这个自行车道以外呢，关于自行车的一些政绩，它还有一些新不一样的表现。就在他去骑我们刚说的那一日北高的时候，原本不是说要让大家看一下台北市从北到南的美景吗？
对。
结果他好像从哪里啊？关渡宫出发， 然后骑五分钟就上桥，然后就到新北市。
上关渡大桥去新北市，
台北市只有五分钟，
而且还是个凌晨的时候。
对，就是指台北市值得看的地方，就是在凌晨的
关渡桥旁边的
五分钟。那五分钟，对，所以就是以后如果你外地人要来台北，你就可以跟他介绍说，这边这五分钟的路程就是台北市最美的地方。
这就是我比较骂他的硬凹啊，就是他这个活动就直播，他编了就是好像50到100万不等的预算啊，就是因为你看你要怎么算这个预算的范围。然后大家都说，为什么你一个人去骑这种你创造自己声量的脚踏车之旅，铁人之旅随便，然后你要编台北市的预算，那所以他才掰出了说什么要推广自行车文化跟什么看美景嘛。那美景显然就被打脸了，你根本就没有，因为你一下就在台北市了。
这我真的不理解。我也是这个台北市民缴税，就是给你去骑脚踏车，而且他的这个直播品质还有够差。对，
你有看是不是？
我没有看完全部，但是他的棚内就是一个应该是虚拟棚吧。因为我看他那个背，就是那个人毛毛的。
毛毛的，
对啊，就是如果你是绿幕的话，旁边会有点毛毛，然后就是画质很差，然后整个镜面就是有一点像是被盖台的那种样子，
被老 YouTuber 修理呢，
这，就是看了之后发现，这个真的是花100多万做出来的吗？要不要？然后
找到本公司承接良心
之类的。随便找一家 YouTube 公司，应该都会做，
都会做比较。
就是有兴趣的话，不如看一下瓜吉那一次去骑日北告之后他的那个表现。对。然后呢，这个我没有看他实际骑车的时候的画面。但听说播出来的画质也是有点惨，就是可能他这样子照理说应该是有带机器去出门的啦。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比就是可能你拿手机直播之类的还要。不好看，
不过动态直播我本来就觉得其实技术门槛不低啊。你要做一个好的直播，我觉得应该不止预算，真的不止100万。所以他就是编了一个100万，浪费我们的钱，然后又做不好，我真的不知道从哪想。可是我当然不想拨给他更多钱，就是。
对，我连10000都不想拨给他做这个、啊。
对，你就你要做，你就自己掏钱，掏多点钱做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柯文哲在228，然后表演一日北高，但是结果却完全没有什么好成效的故事。
身为一个隔壁城市的市民。就是我最生气的点，其实就是他讲那个1%的那个事情。就是他被议员踢爆说他只盖1%，他也不就是1%又怎么样的感觉。
他现在也完全放弃。
对啊，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我还有下载他的政策白皮书，然后就是我没有挺他，可是那时候他里面就写说他要盖那个脚踏车路网什么之类，就是因为我身为一个在台北读大学的人，我就觉得哦，那脚踏车真是很没有统合规划。就是这边一小段，那边一段，然后通常可能过个马路，你也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很容易就是断掉，会被车撞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哦，这会要做这个，虽然我没有投票权，可是我是非常期待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有一种被骗的感觉。然后你先跟我讲说，你就讲那些屁话啊。然后我这个规划就10年了、啊，你已经做6年了，然后你只完成别人的规划，然后你竟然只能盖1%，有这么惨吗？
那明年要团，
这不是你主要挣钱
吗？
我已经快不想理他了。
这个、
哦、三颗星，他真的是不想努力嘞。
对啊，我觉得他的娱乐度也还好哎。因为他就是有一点就是垃圾的感觉。但是
因为他是每个都说我就10年规划，我相信很多政策的确要做很久的规划。可你就是当初在出现你当初没做功课，你喊得太满，然后而且你如果在你卸任之前都没有做到一定的程度的话，你只是在一个规划阶段，你下一个人就是政喜人亡，就是你走了就换人了，就规划就重新规划，每个人都要做新的时间规划，那大家都不要前进。
然后我觉得他的拉扯是有一个让人觉得美丽的感觉，因为像是一个好笑的，如果好笑的拉扯是你原本吹得很高，
对，
就是比如说什么。我今天一日北高在2小时内完成，那当然大家知道不可，所以你就是没有达成的话，就会有一些强烈的反差，导致你觉得很好笑。但你今天就是原本好像也没有想要很努力，
对，
然后你就是做的也才刚刚好，甚至比刚好还烂一点点，就让人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好笑啊。所以我可能给他3颗星。
好，平均3颗星。
平均 好的，那么现在不是接下来就是进入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今天有一则，就是算是我是从这个事件本身就发现到，直到它后来变成一则新闻这样。
哦，
这个事件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说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讲，就是我在什么3月1号的几点几分，在某某的电影微秀电影院
哦
看了一场电影。我发现前面然后有一个第几排第几号有一个穿着什么样白色衣服的女生，当你离开座位的时候，你的男友趁机亲了你旁边坐那个闺蜜，
就是怎么亲跨过那个位置空位，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状况而已，就这样。然后就发了一篇这样子文章，然后就
很有创意
被爆转转了几千个 shares，然后我也看到了，然后我的朋友也丢给我看说，哎，这个好扯哦，太扯了吧。然后这孩子不只是这样子，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他要再编辑贴文说有一新的发展，就是这个当事人就是传讯给他，说你好，我是那个你提到那个谁谁谁，然后感谢你提前跟我这个讯息，我现在已经跟男生分手了，不过那个女生不是闺蜜，是她妹妹。
已经进入剧情量有点大系列。
然后到这边就开始觉得有一点胡扯。
所以他是故意在也在做社会实验。
对，那先跟所以你是有看到这个事件本身吗？
没有，我中午讨论一分钟新闻的时候听你们讲而已。
那你原本一开始看到贴文的话，你会觉得是真有可能发生，还是
没有看到妹妹那部分的话，我会觉得有可能。
我好像也觉得有可能。
对，那很有创意。对
对，但是在妹妹出现之后，
真的是
但你说很有创意，是指他揭露这件事情有创意，还是你觉得他就是一个幻想文？
如果他是幻想文，他写的很有创意啊，就是不是那种很拔辣的剧情，就是一听说啊，这个就是假的啦。
那你会真的相信他有为了某某人告密，或是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告密什么意思？你说就是跑来发这篇文吗？
就是说刚好有这么碰巧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也去告密这样子。
有可能啊，就如果只是发文的，大家常不是常就是在捷运上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回自己那个涂鸦墙贴文，他只是刚好贴到公共版面而已。一个爆料公社的概念，
说的好像也是，因为我第一期时间看到的时候也觉得这一切好像都还蛮合理的。但后来看到妹妹的时候，心中就会有点疑惑。不过我当下的那个希望这个世界变更混乱的心情又压过了我的那个疑惑。
为什么会这个心情啊？
怎么会有这个心情啊？
你是没在下班是不是？
不会啊，这是一个
看热闹的心情。
对，就是一个人生的原则。然后就会假装忽略这些不合理的事情。然后就
继续相信他
。直到他大概再过一两小时之后就被揭穿说是抄别人的梗。这个东西是一个原本就 say 好，就是有人发过一样类似的剧情的文章，而且好像是中国那边来的。
哦，
对对对，所以就被踢爆之后，那个人就删文了，就找不到这个文章，然后好像到这个时候才变成新闻，上新闻这样子。对，
你平常有时候在看 D 卡的人哦？
那个不是 D 卡，是脸书上面 po 的。
哦，他是听起来好 D 卡，
是听起来像 D 卡，但他是用自己的账号 po 的，然后就是。所以后来这个被踢爆之后，大家就是
尴尬
评断说他应该是因为想要红，所以他才会 po 这样子的文章。然后的确也红了一波，但现在可能就黑掉了，
红到发黑，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透过这个方式红。
对，我应该是先看那个中国人原本写那故事到底在追求什么。
对，
对，而且他最后只要揭露是妹妹到底是在干嘛。就如果你真的骗到很多人，就结束了，你很爽就好了。对。那你是要耍，就是啊，你怕被耍啦吧，这样子。
可是没有没有，他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原本想说有一个更超展开的感觉
哦，
但殊不知有点太超了，导致让大家发现说这个就是假的。
学的时候还没汲取教训，应该来调整一下
之类的，好吧？我觉得他就是在看过很多幻想之中，算是一个，可能是因为他提供了很多具体的细节，所以会让你比较容易去相信他。的一个文章。
可是我知道，就是。因为 D 卡最近太多幻想文了，所以好像会影响到，应该说那个平台啊，或者是
对
有些爱抄新闻的人的媒体的信誉，就他的名誉啦，就是你的信用度会掉，这个算是一点， 社会的负面效应这样，对，
嗯，
对，其他应该还好。嗯，
我只觉得这种捏造故事想要变红的心态有点有
趣，不可取哦，有趣吗？
就是到底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
我真的也是不了解，
想红想疯。
像最近就是我们上前阵子谈到的、啊，就是父王鸭肉跟
就是假粉
妆，然后就会大堆人就扮假粉妆，然后看别人，就是我也不知道，就可能跟你的心态有点像，就看天下大乱为乐这样。
但我只想看，我没有，
你没有想要制造，他就比你更进一步，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哦，没有，我想要制造的话，我不会用虚假方式。
哦，
就是
那你是怎么做？
比如说，假设举例的话，假设我知道两个人都很讨厌对方的话，我可能会想办法让他
传话，
传话。
可是你不会捏造他没讲过的话，只是
对，因为我觉得
不能讲的讲出去，
捏造的话风险太高了。就是你用假的东西去攻击对方，你很容易会不小心打到自己。
哦，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想法，
对不对？所以你只能
在作乱之前还要很有智慧，
就是你只能想办法穿针引线，煽风点火，
哦、
但你不能。
高段
对，不能假装里面也很热，你要先有火，然后在那边扇。听起来好可怕。
对，我发现不能得罪丹凤眼。
不，好，我不会对身边人做这种事情。嗯，
好，这个俏皮的笑声。
好的，那么本周的新闻就到了这边。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人呢，欢迎给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五星评论。那如果你是对我们有任何意见的话，你可以选择是在我们的。Apple 上面有叙述可以寄信给我们，或者是直接 IG 我们到 IG 上面找我们的那个粉专账号，然后传讯息给我们。我们的账号是 iXRadio，IEYEXRADIO。
嗯，最近收到很多很多就是
充满正能量，
对听众的分享，然后就说什么在做家事的时候听我们的就是。在那边尬聊，然后也就很开心，然后就会笑出来之类的。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还蛮温暖，就很开心自己做的事情有点效果、
嗯。然后我现在还蛮期待可以收到一些就是憎恨啊、痛骂的留言
啊！你这么变态，你真的
这样表示我们的
我玻璃心，不要这样。
我们这表示我们的声量成长到一个程度，会出现黑粉，
哦、有黑粉哦。
对，然后
指标，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立场的碰撞的话，应该会更有趣。
好。
对对对，
你帮我挡着点，我玻璃心。
那总之，如果大家对我们的中间的言论有什么意见或是干嘛的话，就直接冲着我们来。
对，
传讯指明丹凤眼，丹凤眼，你给我进来，
进来听讲。
这样好。
对，那然后之前有跟我一样是安卓用户的朋友问我说：“欸、那请问安卓要怎么打分数？给五星？”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你可能用一台笔电，然后去申请这个 iCloud 账号，
可以吗？
就是用可以啊，因为我笔电也可以上 iCloud， 然后上面可以评分。
哦，谢谢。或者是你就是可以也传讯息给我们鼓励就好，一样有效果。谢谢。
对，或者是你也可以去买一支 iPhone。
不要这样，果黑们要团结，不要受他们蛊惑。
好了，那就这样咯，拜拜。
好，拜拜。